这个星期啊，是我们家孩子的春假，我们在星期一、星期二，我们就带他们就在附近，就在芝加哥附近带他们去玩，再去几个 museum。然后我们去一个 museum，有个天文馆，我们去了天文馆。天文馆上我看到这幅图，我在研制出新闻，算是我第一部分主题啊。看到这幅图。这幅图说什么？大家能看见吗？看到他就给孩子们介绍这个宇宙怎么来哈。他都说宇宙刚开始是个大爆炸，突然间有个宇宙出现。然后我关心下面这一段话，他上面说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是有个大爆炸突然开始，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它将来是什么状况。我的孩子看了之后。哎，我在 Field Museum 那样就看那些恐龙的时候，我孩子带我就说，他牵我手说，哎呀，快点过去！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你为什么还要看？然后我就很有意思，我在看，我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不同意哈，我不同意他在说这话。他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未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很清楚哈，在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是上帝，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物理学，我们可以去推论说，哦，原来有个 Big Bang，有个大爆炸，所以宇宙可以开始。但是他们不认为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始这个大爆炸。我们姑且不论是不是大爆炸引起这个宇宙的开始，但是我们知道宇宙的起源是有起源的，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上帝，然后。我们是中国人啊，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刚从北京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我们的朋友，我们但问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经》里面老子怎么说？老子说天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说开始是有个开始的，开始，老子说那是天，天由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天是什么？天是上帝。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源头从《易经》里面来，《易经》里面第一卦的卦辞，他说什么？他就说乾。元亨利贞，说的是哈，说乾意思就是天啊，但我们都知道乾是天，坤是地啊。说的乾就是天，那元亨利贞就是解释天什么叫天，天的特性是什么？它是元亨利贞，元是什么？元就是原始、开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自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起源是有个很清晰的认识，开始从乾开始，或者从天开始，天是万物的开始。它什么？亨利贞，表达意思就是它是全能，它是公义，它是万物互相连接、亨通、彼此效力、同得益处。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对乾或者对天的认识。很巧啊。圣经对天、对上帝认识也是这样子。我说我不同意这个博物馆的天文馆这个表述哈，我不同意，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华人的后裔，我们支持祖先看法，更重要是我支持圣经的说法。我相信圣经哈，刚才跟两位刚来的。从国内刚来的朋友在分享那一点点，我是怎么样成为，怎么相信成为基督徒啊？我想告诉大家，我相信圣经，并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他，而是因为我相信他，所以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圣经是因为圣经本身哈，这本书很奇怪，它是在世界上被严厉的批判审查过，最严厉的批判审查过的书。然后它的严厉的被很 仔细的很认真去考究过被吴树人想要去推翻他里面所讲的内容的时候，吴树人却是因着科学的态度，因着跟着证据走的原因，他就走到圣经里面去，因为他所发现的那些证据让在一个有理性人面前，让一个有理性人不得不折服，因为圣经所讲的是真理。我刚才跟两位朋友 有分享，他们问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是从国内在国内大学毕业，在国内工作，然后一直没有任何机会去接触圣经，没有人跟我讲教会，没有人跟我讲这个基督信仰。我是到美国之后才有机会，他们带我去团契，带我去教会，要介绍我去读圣经，然后有人告诉我圣经事情，有慢慢讲的时候，我是越来越读，越来越了解，然后用我自己的理性去分析，我发现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的东西，用我们现代的科学去再回去看的话，原来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把我们最近几十年或最近几百年发现的科学早就讲完了，早就讲过了。所以并不是圣经在支持科学，而是现代的科学发现，慢慢的发现原来圣经讲过这些东西原来是真的。那然后我就慢慢越来越多去学习，慢慢越学习哈，就发现你说你跟着证据去走的时候，让我们有个科学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进到里面去了。但其实对我而言哈，我没有能力逐一的去验证圣经里面所有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其实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的科学研究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就看很多的前人发表过的文章，然后在这文章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新的创新，新的一些在基础上再加点东西，那就好像我们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发展，这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就我们圣经读圣经，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自行的再去加深的去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不断学习，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一起来查圣经，然后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教会来听牧师怎么讲到怎么分享圣经，这样会帮助我们，不需要我们每一个字每一个句话都要我们自己去学习去了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建造我们的信仰。另外呢，大家都认识有个大哲学家叫康德哈。康德说过哈，就是有两样东西可以让我感到深深的敬畏和赞叹。一个是什么呢？是头上他灿烂的星空。另外一个是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法则。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很崇高的道德法则。当我们愿意去看这个宇宙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那个宇宙那个地球月亮太阳它运行的那么的精密。当你要去博物馆去天文馆去看这些事实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惊叹，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创造出一个那么精密的东西，这个一定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智慧。另外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我发现对我自己来说，我有一个在我自己来看是最崇高的道德法则。我想在座每一位都是一样，在你有一个在你看来是最崇高的道德法则。我们不会去跟一个狗讲道德，不会跟一头猪讲道德，但我们会跟人 讲道德。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社会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期望人跟我们一样都是讲道德的人，对吗？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继续刚才跟两位的分享，对我来说是我自己有切身的感受。圣经应许我们，当我们相信主相信神的时候，当我们把生命交给神的时候， 它会改变我们生命。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经历过这种改变，所以你知道你问我怎么信主的，为什么信主，是一方面我读了圣经，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正确，另外一方面圣经的应许，它以前很多的预言也很多应许以前都实现了，但当然它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实现，但是我相信它，我相信它会实现，是因为我有基础。我基础是什么？比如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跟你说，他前年跟你说，前年的中秋节要请你到一个很高级餐馆去吃顿饭，那前年他做到了，他请你去了。去年年初他又要跟你说，今年中秋节我还要请你去一个很漂亮的餐馆吃饭，那去年中秋节他也这么做了。那今年年初他跟你说，今年中秋节我还要请你去一个更高级的餐馆吃顿饭，今年中秋节还没到，但是你有理由，你有基础去相信他，今年中秋节他会请你 去吃个饭，所以你可以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预备，可能8月13、14的时候就开始清场子，开始就喝水，就等着去中秋节去吃顿大饭，因为你有基础，因为他前面跟你说的事情他做到了，这件事情他基本还没做，但是你有基础相信他，他能做到。这是为什么今天我有信心，我站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圣经，分享我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世界起源是上帝，他创造宇宙，创造人类，也创造，他是人类和宇宙的主宰。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就是人，我们每个人是有上帝形象的，上帝形象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去了解，但是最直接的是上帝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形象。上帝曾经启示过一个人，这个人叫摩西，他跟摩西说过哈，他什么呢？他是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有诚实，他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他还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又追讨他的罪。那在圣经的新约里面，新约保罗讲过这句话，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新人是 有神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用我们很简单的来概括，神在人身上给人的什么形象呢？人应该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和圣洁，但是在真理里面。所以 我喜欢用这句话，中国三字经，今晚上 我会用一些三字经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之初性本善，我同意他是说是对的，以前我以为他说的不对，后来我发现是对的，因为上帝造人之初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他就是良善的，他造宇宙万物，造的一切环境，动物植物光体人，看着一切都甚好，他的本性是良善的，因为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说这人之初的状态啊，就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状态，当时神呢造了一对夫妇，叫做亚当和夏娃，当时他们两个人在伊甸园里面跟神生活在一起，照着神的吩咐，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他们十分和谐。如果用一张图来表达呢，当时哈，人跟上帝在一起生活非常的和谐美好，因此人跟人他自己，每个人他跟他自己跟人的关系，跟周围环境关系都非常的和谐，我想这是一个幸福的状态。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每个人所追求所谓幸福，归根结底不也是在追求一种跟人跟环境跟自己很和谐关系吗？可是呀、啊、可惜好经 不长哈，我在三字经第二句我称它做罪入世人皆恶。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很快犯了罪，违背上帝的旨意，得罪了神。这个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很详细的描述，我很快跟大家介绍。因为他们听信了魔鬼的话，不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因为他们犯了罪。犯罪的是什么呢？犯罪他们就要被有罪的后果，就被咒诅，被惩罚。他犯什么罪呢？其实他犯的罪很简单，但是让神大发雷霆。我们圣经说这个罪哈，它源自夏娃听信了魔鬼的诱惑，吃了神跟他们说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当时夏娃摘下来给她丈夫亚当吃的，然后亚当当时是明明知道神跟他说这个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吃一只你们必定要死，但是他吃了，从他太太手上接过来吃了，吃过之后神过来找他们，神要质问亚当的时候，亚当就说什么，亚当说当时是这个女人，是你造给我与我为伴，这个女人把这个果子拿来给我吃的。神曾经跟亚当说过，你们吃这个果子的日子哈，必定会死，他知道这个是死罪。但是在神面前亚当说什么？亚当说是他，是这个女人拿来给我吃，所以我就吃了。那想想哈，有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的情绪在里面。我说亚当哪是男人呢？他知道这是死罪啊，在神面前这是死罪，然后他就把他的太太放在神面前，是他害我，我才吃的，所以你要罚吗？你要定死罪吗？他把这个神给他的跟他与他同居的，他曾经称他为骨中的骨肉中肉的女人摆在神面前，你要定他死罪，都是他的错，因此我犯了罪。所以我总结啊，罪是什么？亚当的罪对神他是不忠不孝，对人他是不仁不义，这是罪的意思。正好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忠孝仁义啊。我们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过。人是很有意思的，人在痛苦和咒诅当中啊，其实因为我们罪，只有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纵观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社会，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生命状态是否也是或多或少会看到一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上。曾经神看到这个世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罪就在世界里面，这次世界已经不再纯洁，满了罪恶，然后罪恶呢就在结果就是人受痛苦受咒诅。神受痛苦咒诅的时候依然在罪恶里面不断在漩涡里面恶性循环，不断在循环，以至于神又把这个世界，他所造的人所造的这个世界又用大洪水来毁灭，这就是著名的大洪水。人毁灭之后哈，但是好，上帝有恩典哈，上帝存留为人类存留鱼种，这就是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神应许诺亚他们一家八口在大洪水里面可以存活，那你看神把世界上的人都毁灭，只剩下诺亚一家八口，那他们的后代，他们出来应该吸取教训，他们应该过很圣洁跟随神的生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人类又在这个 犯罪痛苦中不断的不断的在循环，依然在罪中。这时候就是人因为违背上帝，所以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么断，就这么断开了。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断开，因此人跟他自己、跟别人、跟周围环境的关系都非常的恶劣。或多或少，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跟别人关系、跟周围环境的关系，经常会看到一些破损。因为这个关系的破损，因为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自己感受到我们在受着或多或少的咒诅、痛苦当中。在痛苦中，在现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一起去反思的话，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邪荡的样子，可能你在自身上没有看到，你可能在周围看到，还有经常的记恨，不知道你有没有，有时候我会有，经常会有一些污秽的思想与行为，拿不出桌面的东西，还有为了获取一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在增进的环境中，因为正境你会有很多的恼怒，这都是罪。因为我们远离神，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而言呢，通常生命会很非常自高，很多人他自高的时候，他又做不到他想要做到的样子，达不到他自己目标，所以他经常是很自恨。也有人很自傲，很多人很自卑，自以为意，或者是自怜，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足，比不上别人，非常可怜。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人跟上帝关系破裂，我们在浮在这个痛苦当中。其实人类痛苦啊，这是我刚才分享的，人类痛苦其实就是关系破坏。无论你生活在什么样物质环境里面去，无论你住的房子有多大或者多小，或者开什么车，如果今天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破损，你跟孩子的关系不和谐，这些外面的物质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自己所受的只是内心的煎熬。所以人类痛苦其实是关系的破坏，你的关系是人跟上帝的关系破坏，导致人跟我们自己、跟我周围人、跟这个环境的关系的破坏。在上古的以色列人，人上帝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就成为以色列民族。神应许这个以色列民族要成为强国，要让这个民族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因着这个国家可以让世界万族万民都知道上帝的真实与存在。上帝给这个民族带有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有最先进的律法。当时的人哈，当时人需要献祭来赎他们的罪。在古以色列哈，神让祭司去要杀一些牲畜，要杀一些牲畜来给神向神献祭，这目的是要赎他自己的罪。神说哈，因为罪就必须要用生命来偿，所有的罪在神面前必须用生命来偿还。所以 整个古以色列每年一次都有个叫赎罪日，赎罪日要杀大量的牛羊，在献在神面前，意思是这个牛羊的死来代替我的死，以致我可以在神面前存活。罪刚才我们总结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在圣经里面有更加详细的介绍。属神品格是这些东西，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神品格，这些属神品格以外的一切的思想与行为就是罪。神说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离，因为这些罪，所以人需要用生命去偿还，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的罪用死来偿还。所以我们说要恢复跟神的关系的话，其实就是要恢复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其实得以重享平安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而且是唯一的途径。神为人创造这么个途径，让人可以跟神可以恢复关系，因着恢复关系你可以重享创世之初的那种和谐美满幸福的状态。我们刚才读过一些经文，在以赛亚书是圣经的旧约，旧约里面神透过很多的先知去告诉世界，告诉以色列人，他就有一位，他要差遣一个使者，他要为整个人类开出一条圣路。这经文我们就不读，看已经读过了。这个人叫做耶稣，或者这个人叫做救主。你们经常听到基督徒说弥赛亚，或者说基督，弥赛亚是救主的希伯来文的音译，基督是希腊文的音译。所以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在中东那个时候很多人名字叫耶稣，但那个耶稣啊，他是叫做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他是那个神所应许出来的救主，所以他叫耶稣基督。所以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透过圣灵感孕，耶稣出生，然后耶稣一生很清贫，他是上帝自己，他是上帝本身，道成肉身，他将是为人来到人世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承担世人的罪。这个人一生没有犯过罪，不像我们这些凡人一样犯罪哈。他一生在地上是传道，他医病救人，他的经历是让瞎眼的可以看见，让瘸腿的可以走路，甚至让贫苦人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但耶稣的一生哈，他这么做这些事情，他的结局是无辜的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十字架，我们说的十字架哈，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是给死刑犯所预备的，是在当时非常强盛的罗马帝国所研究出来的非常强暴的一个刑罚。耶稣他被审过，没有罪，审不出任何的罪，但是人他们的犹太人的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这样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非常的惨痛的，他这是怎么死法，钉十字架上哈。我们在网上看所有的图片都是包着一块小布哈，其实的事实上他并不是，事实上他是光着赤裸身子被挂在上面，然后挂在上面呢慢慢的直视而死，慢慢的死。 所以他是经受了人间最残酷的羞辱痛苦，要死。大家记得，但是没有罪的。他审被审过，但是没有审出任何的罪来。他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一句话说 ，It is finished， 中文叫成了。你说什么成了呢？是救赎的大功成了。自从创世之初，罪进入世界之后，人类都伏在罪恶当中。罪恶罪恶是魔鬼的领地，罪恶是魔鬼的领地，所以人犯罪的时候，其实魔鬼在掌控我们的生命。人过着就死了生活，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说罪的结果是死，或是罪就要用死来偿还才可以得以重生。所以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死的。当时我们记得上帝跟亚当说，你吃这果子的那天必定死，但是圣经记载的时候，上帝来找亚当，问亚当是怎么回事，然后亚当说我吃了，然后神就咒诅他，把他赶出了伊甸园，让他就是要终生劳苦，一生非常痛苦。但亚当没有死，亚当当时记载没有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窍出血而死，并没有这样子。亚当好像是活活的出去耕地，但是上帝的话没有应验吗？但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死是我们的灵跟上帝隔绝了，跟上帝没有关系了。因为人的灵如果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世上除了上帝是灵还有魔鬼也是灵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做主，事实上是我们最深层的这个灵在做主。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人要不是做义的奴仆，那就会做罪的奴仆。我们不是做我们跟随不是跟随神，那就跟随魔鬼。魔鬼非常的狡猾，他就用一些帮助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的事情，来让我们觉得我这做事情是我做主，而且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魔鬼掌权生活里面的生命里面去生活，因为感觉很好。我想这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个走向永生的道路是很窄的，因为你好像感觉不是很舒服，你好像在那一边跟随魔鬼生活更加舒服一些，但事实上结果不是这样子。好，今天因着耶稣的代死，他要我们结束了死亡的咒诅。我们常说我们常说这个受难节受难节英文叫做 Good Friday， 很好的星期五。它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好在耶稣在上面说成了。成什么成？是大功告成了。什么大功？他是替我们所有人的罪付上代价，这件事情成了，结束了。 It is finished， 我们过去的罪在耶稣里面已经被偿还清了。 It is finished。 那个 Good Friday 好在哪里呢？我忘记这句话，他说是 The day death died， 就是说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就不必再死，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不必受死的咒诅，我们可以从死里叫做出死入生，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莫大的恩典，在十字架上神把他的恩典公义全部彰显出来，这个东西是普世的，给你给我给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要得到这个上帝恩典很简单， 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是上帝差来做你我的救主，并且愿意以耶稣的为生命的主，就这么简单。就是听起来很简单哈，对很多人很简单，但对更多人是非常的困难，因为这是个意志上的选择。承认耶稣是主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放弃以自己为主这样人生。你说谁愿意放弃我自己为主？刚才不说吗？我的生活是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生活是很美好的，因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刚才不是讲吗，我们生命从最开始都是神造的吗？如果我们说这宇宙是神造的，这太阳月亮是神造的，这个银河系都是神造的，这东西都属于神的，神也造人，那我们其实我们是属于神的，只是魔鬼告诉我们说，不，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黑暗咒诅当中，就像当年亚当犯罪之后，他活在咒诅当中，他要终生劳苦，很多的病痛，很多的愁苦。其实我们今天不也是经历类似的生活吗？很多的愁苦吗？如果我们自己愿意去反思的话，你可能有一些身体上不是很健康，不是很方便，或者你可能你在情感上、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灰暗。前几天有一个我们以前认识的访问学者，最近跟我联系，他回到国内，两夫妻都是大学教授，一个小孩子才5岁，本来是很好的，在国内大学教授生活是相当不错，很高层次的生活，但是他告诉我他的生活灰暗，一片黑暗，因为他打算要离婚，因为他的家庭关系非常不好，他没办法。可能你没有经历那么黑暗的事情，可能你只是今天跟你的孩子又忍不住你的脾气，跟那孩子吵了，或者是你把你的脾气发泄在孩子身上，或者你跟你的配偶说话重了一些，因为你心中有很多的不安的情绪。这些东西啊都有原因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可以处理的。我们要的只是来到神面前，神已经赐下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他说 It is finished, it is finished。 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罪摆在耶稣面前，你不再需要老路，你也不再需要自我，你生活也不再需要自高，你也不再需要自恨，你也不再需要自傲，你生活不必自卑，你不在失意当中，你也不需要自怜，因为从此这些邪荡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再记恨自己，不再记恨别人，你生活不再在误会当中，你生活在平安当中，你也不需要跟人有任何的争竞。当然我不是说你相信了之后这东西马上都不见了，但是耶稣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开出一条出路，我们可以进到这个门，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在里面得了更加丰盛。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你的生命而且得了更加丰盛，如何得更加丰盛呢？把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不仅是救主，是做我生命的主。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东西 慢慢慢慢就会离我远去，因为这东西不再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可以在耶稣里面重整我们的心灵，重整我们无论是过去成长过程中的伤害，无论是我们不愿意饶恕人这些罪。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饶恕人。如果你去思想的话，你是不是每天很多时候在向你的配偶讨债，向你的儿女讨债，因为你儿女说一句很简单的话激起你很大的情绪，你的配偶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一个很简单的神态可能激起你很多情绪，其实你在向他们讨债。为什么？因为你不饶恕他们。为什么你不能饶恕他们？因为你没有深切的领受到上帝饶恕了你自己的罪。上帝差遣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上帝透过耶稣饶恕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罪。我们得了饶恕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上帝饶恕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当我们没有能力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在这破坏当中，破坏当中没有办法。今天上帝开出一条出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你的罪，接受上帝的饶恕。好不好？我来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箱子，这箱子是我做的，然后这个画是我两个女儿画的，一个画前面，一个画后面，然后后面写着 It is finished。 什么意思啊？所有的罪，所有的 portion 都在基督里面。 It is finished 就是结束了，完成了。耶稣已经帮我们过去的罪付了所有的代价，都已经付清了。无论我们欠多少的债，无论我们过去有多么的不堪，多么罪恶，在神面前耶稣已经全部都付清了。就像刚才我跟两位从北京刚来的朋友就分享的时候，我以前是什么，我以前我在国内生活工作的时候，我因为我是环保工程的，我是设计环保工程的，所以我在外面我就有一些小小的权利。那我的目标就是赚钱嘛，我的目标就是要多赚钱，让人觉得我有更有价值嘛，得到人的肯定承认嘛，所以我可以用很多是用权力在灰色地带达到我目的的事情，这是罪。但我认识神的时候发现这东西如果一直在我里面，我不去处理的话，我不去承认的话，我不去把这些罪放在耶稣面前，让耶稣给我洗洁净化，这东西这个负罪那个罪疚感一直在我心里面，可能一辈子，因为我已经不能补救了。但是当这东西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了，因为我愿意承认，我愿意悔改，所以神已经赦免我了。在座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个都是那样的。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罪的时候，神马上就赦免我们的罪，赦罪是马上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来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的时候，马上你就可以得到释放，你的罪就马上得释放。那你的罪给你带来后果呢，慢慢你就会得到修复。怎么修复呢？可能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如果是摔伤了，皮肤擦破了，我们可能是自己拿个 bandaid 拿个止血贴贴一下，它慢慢也会好了。但如果我们是摔破骨头了，那可能我们要请专业医生帮助我们。我们过去的伤害也是一样，我们有事情可能在神面前祷告，神马上医治我们的。有事情我们可能需要请属灵的长者，请牧师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慢慢的修复。但是在耶稣里面是一个门，进了这个门是个永生之门，这个永生之门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善，一点点的修复。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门里面去，我建议你，你进到这个门里面来，你进到这个门里面来，好不好？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现在请牧师准备一点纸，如果大家愿意每人发一两张纸的话，如果你愿意把 你自己的过去的罪，你因为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你写下来。每个人如果你愿意写，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把它放在里面去。这些罪今天不要再带回去，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他已经这个罪对我们 来说他已经 finish， 已经结束了，已经完全了，让这些罪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些罪不要带回去，放在这里面去，放在这里面去，我回去帮你把它烧掉，放在这里面去。我们在耶稣面前求耶稣来赦免我们，从此这些罪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得到更新。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改变我们，我们不知道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多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罪跟神隔绝，罪使我们跟神隔绝，所以神的大能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神不知道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多大事情，因为你今天把你能够想到的，你的罪，或者是你过去不愿意饶恕的人和事情，你愿意饶恕他，因为你接受耶稣对你的饶恕，因此你可以有能力去饶恕别人，或者是你过去曾经受过的伤害，在耶稣这里面你说，我神，我愿意交给你，求你来帮助我。神有能力去帮助每一个人，好不好？我们把记号很快传过去。每一个罪，任何的罪，在耶稣里面都是 pay in full， 他全部偿还了，已经完成了，已经结束了。愿意这些罪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罪，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今天就放在这里面，不要带回家，因为已经结束了。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我们每个人马上就可以从这个罪里面得到释放，因为神应许我们，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我们罪，神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感谢耶稣来饶恕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当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会马上就得到释放。我们过去受过的创伤，在主里面能够饶恕过，也可以饶恕伤害过你的人，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让我们不再让这些创伤、这些伤害、这些痛苦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为这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为你的死替我们偿还了所有罪的公价，就是死。是的，你的死是替我而死。神啊，我要感谢你，我们这些罪在你面前你都知道。主啊，你说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说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你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愿意重新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已经赦免我们，给我们开出一条永生的道路。我愿意在你面前去跟随你。主，我愿意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因为你有从天上的大能，你有属天的最高的智慧，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我愿意跟随你。主，愿意你今天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心中，你圣灵在中间运行，愿你帮助我们打开眼睛，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愿你的灵在中间打开我们心。在座各位，如果你以前还没有认识过耶稣，但是你今天晚上你说你了解了一些，你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 生命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让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门，你进到这个门，如果你有信心，耶稣可以把你的罪去掉，成为你的救主，而且你也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是，我知道这是需要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是没有看到事情，但是我愿意承认，相信它会发生。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是有把生命放在这个飞机上面，放在飞行员上面。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信心是相信这个飞行员可以安全的驾驶这个飞机，把我们从美国带到中国去。其实这是莫大的信心。我们信心大到把我们生命都放上去。我们没有人坐飞机的时候会走到驾驶舱说：“哎，飞行员，今天你行不行？要不然我来开。”没有人这么说。其实这是信心。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身上，这是需要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有基础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为祷告。